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满心的感谢你，就是你又把我们放在一起，让我们能够一起来敬拜你，让我们一起来歌颂你，让我们一起来赞美你。就你也让我们真的是看见你为我们所成就的事情，真的是来改变我们的敬拜，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改变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形式。主，我们谢谢你，只有你自己才能够做到这些事情。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当中的每一位都仰望在你的手中，让我们在肉体上有软弱的，身体上有软弱的，主求你自己坚强，让我们灵命上有软弱的，也只有你自己才能刚强我们。主，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真的是从你那里领受，我们谢谢你，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一起跟着传道书的作者啊，就是所罗门，差不多走完了一趟啊，那么可以说是跟着他寻求人生的人生的真意啊。当我自己在准备在读传道书的时候，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那传道书的的确确是一本不太就是说在翻译上面，在解经书上面都有几种不同的这个想法观念啊。但是呢，不管怎么样，我们从圣经上面看，在整个过程当中，我自己呢也回想我自己的一生啊，其实也差不多了，对不对啊？那么过去我常常想到过去，有的时候常常听一些小孩子啊，或者是年轻人，常常很兴奋的就会说，哇 you know, 这个我从来没有经过这种 my whole life, I will never experience this。 我心中就会想，你怎么会讲说你的 whole life 啊，总共才十年而已。那么有的年轻人总共才二十几年而已，那么我们怎么说我一生中啊。我自己在看这个传道书，所罗门他带我们很快的走过了这我们一生里面所追求的哈。那么他最后的结论呢，就是到了第十二章第八节，他说：“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如果我们还记得第一章第二节那边，它是一样的。所以他一开始他告诉我们，然后他最后结束的时候他又把我们带回去了。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我们过去在讲虚空的时候呢，其实这个希伯来文呢，他的希伯来人他们的想法哈，这个是一个含义很广的名词，它的字本身的意思呢，其实就是一个很短暂的，就像一口气一样的 breath, OK, 就像一口气一样。就像我想我们在明尼苏达，我们可以很快你就会体会到了啊，当天气冷了之后，你一吐一口气出来，你就发现有一些水汽在那边，对不对？过了一下子就不见了啊，很快就不见了，是没有办法抓住的。那么很多时候我们过这一生啊，我觉得当你觉察到的时候，特别是我们看传道书，当你觉察到的时候，它已经过去了。就好像我们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你知道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不觉得我们有一个心在那个地方，对不对？年轻人是不是啊？你不会觉得你有一个东西，你有一个东西在那边跳啊跳啊，让你，对不对？因为你很健康嘛。可是当有一天当你快要失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原来我有一个心在那里跳啊。我们没有办法抓住这些，当你觉察到的时候，很短暂的，它已经过去了。我们看诗篇第三十九篇，诗篇三十九篇第五节，这是大卫他的体会，圣灵感动他。三十九篇第五节，从第四节开始，他说：“耶和华，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我的寿数几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你使我的年日载如手掌，我一生的年岁在你面前如同无有。个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幻。世人行动实系幻影，他们忙乱真是枉然。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第七节他说：“主啊，我如今我等什么呢？ 我的指望在乎你。我们的人生真的是很短暂啊，我们不觉察的，可是等到我们快要走完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特别是哈，当我们在整理照片的时候，对不对？那么所留给我们的呢，就是回忆。那有很多时候，你就会发现时间过得很快啊。那么我们当中有很多刚刚有小孩的，我就常常跟他们讲，我说很快，他马上就要上大学了。多半来讲，他们都是笑一笑啊。对我们来讲很快哈、啊。那但是呢，其实时间真的是很快。那么希伯来文他所表现的，就是人生在世啊，其实就是用一个英文字叫做 futile，F-U-T-I-L-E， 那么是没有用的，在这个特别是在这个堕落的人所组成的世界当中，你知道，就好像真的就好像我们踩那个运动脚踏车哈、啊，对不对？你在上面拼命踩，拼命踩，拼命踩，拼命踩，到最后你的那个这个肥油被 burn 掉了，然后你身体也被 burn 了，可是呢 ，you didn't go anywhere。然后呢，我们又吃了很多的补品，对不对？我们也吃了很多的食物。你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其实我们拼命吃，拼命吃，最后还是走到同一条路上去了。这就是所罗门他在传道书里面让我们看见的。传道书的作者所罗门，他的写法虚空的虚空，其实他更强调他要人明白的是什么呢？在日光之下没有心事的人，过去所做的，现在人还是做，还是重复，那么将来呢，我们还是我们的下面一代，不管是第几代，他们还是有许多重复，只不过是形式不同而已，将来还是会发生的。发生在我们的身上的事情，很多时候当我们特别是我们有小孩之后，我们就不希望在我们的儿女身上发生同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就拼命的想尽的办法，我们努力的做许多事情，教他们，管他们，为的是什么？防范未来，希望他们不会重蹈我们的覆辙，可是仍然是会发生。虽然所罗门他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开始的时候他看到的虚空的虚空，然后结果的时候他所讲的还是一样，第十二章第八节。但是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在这个中间的过程，使我们在第一次读到虚空的虚空的时候，那是在第一章第二节，跟我们走完了他这一趟之后，我们读到十二章第八节的时候，你知道，我相信应该是不再一样的心情了，因为你被改变了。传道书真的是对我们，使我们对人生哈、啊、有更实际的认识，其实是一个很真实的感觉，对不对？特别是像我们前一次所讲的，就是在我们老年的时候，那个是很真实的事情。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不会想到这么多的，但是我们年纪大的时候，等到你注意到的时候，时间已经过了，对不对？所以我以前在做事的时候，有些人常常问他们，我说：“哎呀，对不起啊，你有没有时间呢、啊？等一下啦，哈，医生很忙。”他说 ：“It's okay。”他说：“哦 ，That's all I have now。”他说：“我所有的就是时间，一切的劳碌，真正的益处在哪里呢？”第一章第三节，他说：“日光之下所做的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第二章第十八节到二十三节也是重复的讲。那么他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所劳碌的都是一样。然后他也告诉我们说，人的智慧也是一样。人的一生其实呢就没有得什么，对不对？我们把我们的寄望放在子孙的身上也是一样。然后所罗门他所经过的，他所看见的，他就告诉我们，他说你所积存的最后怎么样呢？ 你甚至都不知道接收你这些东西的人他将来是怎么样，他怎么样去花你的钱，他怎么样去用你的这些东西，你都没有办法的。我们光着身子来是不是这样子啊？啊，这个你去看照片的时候，小孩子照片的时候总是有一个光身子的照片，但是我们都走的时候呢也是光着身子走的。我们有的时候很少见到这些哈。我自己做传道人，有的时候我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在殡仪馆有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他说，哦，这个尸体在哪里，请你去接来。你知道他们真的是非常不 dignity， 一点尊重都没有了，一点尊严都没有了，就光光的就这样子，他就把这往车子上一甩。所以我常常告诉一些家属，我说，他说，哦，我希望看到他把他运走。我说最好不要看了，看了之后你会非常非常难过。我们光着身子来，最后还是光着身子走。权力、财务、智慧、知识，就算我们一时能够抓住这些东西，但是却不能长久满足我们人的心，对不对？要不然今天这个世界上为什么这么有这么多的权力斗争，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想尽的办法想要赚钱，而一点还不够，两点，两点还不够，三点，为什么人会不停的想要抓住这些呢？真的是让我们看见这些东西只能带给我们短暂的一些高兴，但是却没有办法满足我们心里面所要的。所以作者他让我们看见最后的一件事，让我们知道这是虚空的，就是死亡。我们没有办法防止老化。我记得以前我们在念书的时候，我看过有一个生物学家，他说其实我们一生出来就开始老化。我们从土而来，对不对？在创世纪里面神告诉我们，他用泥土造了亚当，我们最后还是回到尘土。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三章十九节，创世纪第三章十九节，就十九节，他说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这是神在创世纪里面的时候他让我们看见的，神知道这是我们人所要走的一条路。当然弟兄姐妹，我听我在这边讲了 一大堆之后，你心里面想，哇 OK， 作者也不是这么完全这么悲观哈，因为我们从他的书里面，他还是提到在人的生命当中还是有喜乐的，在劳碌当中仍然是有喜乐的，而且他也劝我们在劳碌当中我们要享福的，我们要去享受，我们能够能吃能喝，这是我们该享受的。他在这里面特别在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八节的时候，他说什么有时，什么有时，对不对？什么事情都有他的时间，所以他在里面他也告诉我们说医治有时，虽然说他总是有反面的，但是他让我们看见有正面的，医治有时，建造有时，对不对？他也告诉我们孝有时，怀抱有时，爱有时，特别是年轻的时候，对不对？我们年轻人哇真的是爱来爱去的哈。那么爱有时，他所罗门在写这些东西的时候，并不是教我们从头到尾都是很悲观的，他让我们看见我们在人生当中还是可以享受，还是可以享福，还是可以带来喜乐，但是那些喜乐是不是长久的哈？那么到最后总是有一件事情把我们那些所有的东西都切断了。在第五章第十九节，他也告诉我们说，他说神赐人资财丰富，使人能以吃用，取自己的份，在劳碌中还是有喜乐的，还是有喜乐的。在第七章第十四节，他说在我们亨通的日子要喜乐，因为是神给的。在我们当中 那么他也告诉我们说，他说有妻子的也是值得喜乐的事情。当然反过来也是一样哈，姐妹们有个丈夫也是值得喜乐的事情，对不对？这都是他告诉我们的。作者的目的是什么呢？他真的是要让我们看见，在我们的一生当中，若是没有神介入我们的生命，说真的话，他告诉我们，人生就是虚空，就是短暂，完全是没有德的。你光着身子来，你也光着身子走。而且我们常常听到很多人讲说啊，比方讲说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的这个雅各，对不对？当他在法老面前的时候，他法老就问他，哎，你一生的年日是多少？他说我一生的年日尽是劳苦，不像我的祖先啊。那当然了，他娶了四个太太。所罗门也是看到这些事情。说实在话，我们人的一生，我们从传道书里面我们看见喜乐的日子其实不多的。如果神不介入的话，那么我们在日光之下，我们就是就像他告诉我们，虚空的虚空，人的一生就像捕风啊。那么我们今天我们从第九节开始呢，到第十四节，有点像这个书的这个字念拔，是不是？就是后续啊，后续。记不记得以前的书都是写在后面，对不对？后续，那么有什么东西他就写在后面，但现在的书不一样，现在书是什么？都是写在前面，对不对？ Preface 啊， Acknowledgement 都是写在前面。但是呢，在这个第十二章第八节以前啊，大部分的学者都知道是所罗门所写的，可是从第二十二章第九节开始，他们觉得是另外一个人写的。这个人呢，有点像他读完了所罗门写的东西之后，他就写了一个后续。那这人他说，我们从他的经文里面看哈，他说在者传道者应有智慧，能将知识教训众人，又默想又考察又陈说许多真言。传道者专心寻求可喜悦的言语，是正凭正直写的诚实话等等等等。所以大家觉得说，这个人他跟所罗门，他对所罗门讲的关于人生的事情他是认同的。第九节第十节他就告诉我们所罗门是怎么写这一本书的啊。那么他也告诉我们前面第十二章第八节以前，他告诉我们他写了些什么东西，然后他也告诉我们说他是怎么写的。那么当我们看到这几节经文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可以，特别是从第十一节啊，他说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会中之师的言语又像钉稳的钉子，都是一个木者所刺的。那个刺棍啊，就是一个木者他用来赶牛羊的，他的前面有一些尖尖的东西，那牛羊走歪的时候，他就稍微刺他们一下，不是真正的去戳他们，但是他就是顶他们一下，把它再顶回来哈。那么十二章第九节第十节他就告诉我们说传道者他是怎么写的。我们可以看到他说应有智慧哈，人将知识教训众人，又默想又考察又曾说许多的真言。传道者专心寻求可喜悦的言语，是凭正直写的诚实话。他怎么写的？他告诉我们说他写的是很清楚。在希伯来人的眼光里面，这个传道书是一本很优美的一个所谓的，他们有点像诗词之类的写法。Okay? 如果你去看这个原文的时候，希伯来文的时候，他很多时候他是照着他们诗词的方法安排的。然后在我们呢有点看不出来啊。那么这是希伯来人的智慧，希伯来文的智慧。然后他也告诉我们说他写的这些东西都是什么？凭正直写的诚实话。其实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在看到下面第十一节他说都是一个牧者所赐的，其实他原来的意思就是指的这些话都是从神来的。真的是我们也可以想到整本圣经是怎么写成的，对不对？整本圣经呢，它真的是就是神 他借着人把他写出来，然后他是要介绍他自己的性情。所以弟兄姐妹，真的你去看传道，不是，你去看整本圣经的时候，你知道你不会被混乱的，你会很清楚的知道神他一步一步的把他自己介绍给我们，他让我们借着不同的事情让我们认识这一位真神。我自己常常在想，神在创世纪里面，对不对？特别是在创世纪第一章，那么在第一章里面，我们常常很多时候我们想说，哎呀，我不相信神创造。弟兄姐妹，我真的是告诉你，神呢是一个很有秩序的，他是很有条理的。创世纪第一章一开始啊，对不对？到了第三天的时候，他就说他创造了这个植物，创造了这些动物啦，这些植物啦，这些海里面的鱼啊，这些东西之后，他每次都说各从其类。他在第一节第一天跟第二天的时候他没有这么讲，可是我们在第一天的时候，我们看见他把光暗分开了，光就是光，暗就是暗，各从其类。他没有用这个字，但是他让我们看见这是一个秩序。然后到了第二天的时候，他说空气水要分开，然后水和陆地要分开。弟兄姐妹，这是不是各从其类？一样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有秩序的。神所写的书也是一样，神介绍他自己让我们看见他是一个有秩序的，他是一个不随随便便的。然后他也让我们看见他的慈爱。传道书让我们看见人生的虚空短暂，是因为人的罪带来的劳碌。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十六节到第十九节那边就告诉我们，人要辛苦流汗满面才能够得吃的。那个时候地里面就会长出一些荆棘蒺藜来，让我们没有办法种收我们想要的。那么圣经上也让我们从其他的书卷里面让我们看见，人真的是不必要陷在这种困境当中。所以接下去我们从十一节到十二节，他就让我们看见他为什么要写传道书。因为是一个牧者，就是神。希伯来人呢，把神当作牧者，对不对？诗篇第一篇第一节说什么？耶和华是我的，哦，那是诗篇二十三篇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对不对？然后他说，智慧人的言语好像什么呢？好像刺棍，是会中之师的言语。这个刺棍呢，就是一个杖，一个杆啊，头上有一些钉子啊，不是钉子了，就是一些木头哈，他把它伸出来的，是像刺一样的。那他做什么呢？是用来管教牛和羊的啊，不要让他们走偏了。换句话讲，他就是让我们看见神的话可以刺到人的心里面。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四节，我们看一下哈。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二节，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二节，他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够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这是神的管教，这是神的话它的作用。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特别是也许我们读传道书的时候也有同样的心情，当你读了那一些话的时候，让你浑身不舒服，坐立不安，避开，想要避开，避也避不开，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听弟兄姐妹讲，哇，他说那看到这一句话就好像那个话这样跳出来了，专门为我写的，心里面就感受到那个压力哈，避也避不开。你知道一个人如果有心，当他读神的话语的时候，那么他就不会藐视，他就会正视他们。这就是我们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那边所看到的，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以教训督责，这就是督责， 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接下去他说，他的言语又像什么呢？又像钉稳的钉子。什么叫做钉稳的钉子呢？就是他们游牧民族哈，他们在帐篷上面挂了一个绳子，然后把它钉在地上。都是什么呢？就是稳定那个帐篷，叫它不会倒。风来了，它也不会倒。它是很稳定的，而且是很有把握的，不像神的话，不像人的话。接下去我们就看第十二节，他说：“我儿还有一层，你当受劝诫，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在这里，他就有点像作者写的箴言哈，对不对？你去看箴言第一章一直到第十章的时候，前面好几个我儿我儿我儿我儿，他就是用那个一个一个分段了，他就是真的是就是要好像作者提醒他的儿子啊。他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其实呢，人所写的书很多很多，我想在那个时候如果就那么多的话，那现在如果所罗门还活着的话，他如果走进人家这个书店里面，他一看，哇，这么多书啊！据统计，你知道吗？每一年有多少新的书出版吗？有超过上百万的书出版，每一年。我想这个统计数字是指的美国啊，什么人都写书。你们有没有看过？什么人都写书，尤其那些 paperback 啊。哦，我是很喜欢看书的，我是很喜欢逛书店，我也很喜欢逛旧书店。哇，你真的是，你会发现我到现在为止还在一直找一本旧书啊，所以我常常去看，哎，有没有被我碰到的。如果有的话，我那一套就整全了。我那一套书是一八几年出版的，哇，我很珍贵啊。 OK，真的是世界上出的书很多哈，所以他告诉他的儿子，他说你是看不完的，你想要看这么多会把你累死的。那我自己在想，想起来就够累了，对不对？哇，这么多的书。所以呢，我们现在只能靠什么？靠书评，对不对？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也是每一本书都看。其实你知道，我们就像这个所罗门告诉他的儿子，他说你的书有很多，哎，不是每一本书对你都有益处的，因为你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看这些书。所以我记得有一个传道人，他就劝我，他说你要怎么看书啊？他说你拿一本书之后，先看它的前言序言，然后你看完之后，你发现这本书不值得看，就把它丢掉了，不要再去看了。如果你看了前言，你觉得啊这本书值得我看，然后你才去看，哎，我觉得这个方法也蛮好的啊。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我记得我们在念神学院的时候，神学院的老师啊，真的是很，有时候真的是很想想他们很 cruel 哈。那么，他上课的时候，他说你要读这本书，这本书，这本书，这本书。他说你大概要花你这个一个礼拜大概要花几十个小时花用在我这个课程上面。那我们去上别的课的时候，老师讲同样的事情。那我们就问他们，我说你这里40个小时，那你40个小时我们还干什么呢？他就是叫我们拼命读书啊，那时候真的是没有时间读书，为了是要考试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同学常常聚在一起的时候就说，哎呀，这本书真的很好啊，希望我将来毕业之后啊，有时间呢，我就可以再慢慢的看。哎，我现在发现毕业之后还是没时间。你知道书很多，但是呢，它的内容是什么？我不是说我们基督徒不要看其他的书，我觉得我们应该要看，我们需要知道人的思想、人的思念、人的意念是什么。但是在十二节他的意思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读书真的是这些书很多，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圣经，圣经仍然是我们最需要读的一本书。人的一生，我们认识这位神就是靠这本圣经。这本圣经就告诉我们说，神他所讲的事情。我记得我以前常常跟人家谈福音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相不相信这本圣经是神所写的？他说我不相信。我问他，我说你相不相信有一位神？他说我相信有一位神。那我说你现在告诉我，如果有一本书是神写的，我说把圣经先暂时摆开，我说你觉得圣经里面应该讲些什么事情？你知道差不多就是五件，差不多就是五件，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到最后还是五件。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知道圣经里面都讲这些事情， 你所提的这五样事情全部圣经上都讲，他讲到世界是怎么来的，讲到人今天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讲到人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变，讲到人将来的目的，就是说将来的命运是什么，讲到人将来最后的结局是什么，这个世界最后的结局是什么。你知道我问过很多人都差不多的，圣经就是让我们看见这一位神他创造了，但是最重要的，作者让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不的话，我们不去认识这位神的话，我们人的一生就像传道书所说的是虚空，是捕风，就像我们在踩那个脚踏车不会动的，踩踩踩踩到最后就倒下去了。最后13节到14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必审问。在这里他告诉我们最后 the end， everything 都是有用的， all things matters， 这是美国人所讲的，每一件事情都有它的目的，都有它的意义。他说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总意就是要人敬畏神。什么叫做敬畏神？我们如果从圣经上面看，敬畏神就是尊重神，敬畏神就是尊重神的话。在生命记6章1节那边，当神叫到摩西叫他颁布律法给他们的时候，他说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为什么呢？神造了人，让人在世上过日子，其实人是希望人，神是希望人可以享受神所为他们预备的，但是将来是有结局的，就是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在一生中所做的事、说的话、想的事，或者是隐藏的事啊，人不知道的，在人前人后，无论是善是恶，都通通都要亮出来，在神的面前，神都要审判。他说，所以总意是要敬畏神，敬畏神就是什么？就是遵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你如果注意看那个本分旁边有一点一点的，有没有注意到那个地方？他是说，所以从他的原文的话，他一说人就是这个样子，人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要敬畏神，要谨守他的诫命，那个本分是没有的，原文是没有的。他说人构成人的就是这个敬畏神，遵守他的诫命。还有一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他说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神都要审判。人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所说的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不管人看见没有，不管人知不知道，不管什么时候发生的，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负责的。人的生命不是直到死为止，人的生命是继续下去的，所以我们看见神将来要审判，所以每一件事情，为什么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应当很喜乐，应当很自由，但是基督徒应该知道每一件事情都是 serious 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讲话也要很小心，有时候我们很喜欢开玩笑啊，但是我们真的是要注意啊，因为每一件事情都是很 serious， 因为整个宇宙和其中的万物都有一个终结，就是神的审判。你知道从传道书里面我们只能看到这里，但是我们必须要把传道书把它延伸，我们看到传道书神借着圣灵把传道书放在这个整本圣经的中间，其实神他是要让我们 从前面到后面，他要让我们知道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方法，让我们能够脱离，让我们能够解决这个困境。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他代替了我们，他取了我们的身体，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对不对？为了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希伯来书那边讲一句话很有意思，他就解释了死的痛苦。他 solved death the problem。 各位，我们中间有的人，也许你还没有信主耶稣，那么你是不是在寻找人生的真意啊？圣经上是有答案的。我们从生命记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三节那边告诉我们，神颁布的律法叫以色列人遵守，这样子他们有一个敬畏神的心。但是我们从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从整个旧约里面，我们看见他们是失败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罪。所以到了耶利米书第31章第31节那边的时候，神就告诉耶利米，他说我要跟他们另立一个新约，这个约不再是旧的约了，不再是像我当初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在西乃山跟他们所立的约。他说我要跟他们所立的约是一个新的约。这个新的约是什么呢？在以西结书第36章第26节那边就告诉我们说，他要把我们的实心改成肉心。当然那个地方他是针对着以色列人讲的，但是他说他要把他们的实心改成肉心。然后他也告诉他们，他说他要赐给他们一个新的灵，把他一个新的灵放在他们里面。所以他说从他们中间从小到大的，他们每一个人自己都会认识神。这就是神为我们所做的，神为我们解决的。我们当中如果有人一直在寻求，那么真的是你，如果你想要知道怎么样去寻得，你旁边有很多基督徒，你认识他的，你可以问他。如果你已经准备好了，你就告诉他 I'm ready， 你要怎么样帮助我。你也可以写下来放在奉献箱里面，那我们知道怎么回答你。如果愿意，你也可以跟我联系，用 email 让我知道你在寻求，你希望能够寻得到。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我们一起起立。我用希伯来书第13章那边作者他的祝福啊，希伯来书第13章20节，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的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